在这里啊等候的时间。好，我在想昨天我们的分享啊，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强调这个平衡吧，信仰的平衡。但是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领受而已啊，知道。所以我也一直在，因为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一直在等候，为什么神就是要提出来，就是说他把七灵都给了我们，那么呢，接着耶和华的节期啊，祝棚节啊，就是这个七灵啊，分赐下来，然后呢，与我们真实的光景有一个极大的不平衡啊，这个不平衡是什么呢？就是撒底的教会，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哎，我就觉得，哎呀，这欺凌都吃下来了，然后我们这个真实的光景，而且是野牛的性情呐、啊，进入瓷器店，哎，我觉得这个也差的反差太大了啊！在我的里面，我就不明白不懂啊，就是我就一直在考，在想，在考虑，然后结合我自己。啊，结合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啊，结合我自己，我在想我自己就是的灵性啊，因为我觉得我的灵性里面还是有蒙蔽的啊，因为这个蒙蔽不是说我故意造成，我故意要怎么样啊，那倒没有啊，那倒不是啊，只是有一个啊，就像说就像我们就是说。只是领受啊，打个比方，拿我自己来，只是领受啊，或者只是话语啊，只是领受的话，你没有一个真实的蒙福行动的话呢，你里面是不可能怎么讲，爱神也好，盼望他的再来也好，没有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信徒在我们当中。就是看到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呢，很容易跌倒，特别是家人，只看到你在，或者说也好，或者其实也好啊，就是那么呢，我就觉得有一个不很大的一个反差和不平衡，因为神也很就像鲍勃牧师一样很沉重说到这些事情。啊，就是我们的安眠，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他说的是就是很严重的，我们的灵性，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欺凌啊，又把欺凌带到我们的当中，因为这个欺凌是他说的很清楚，也是牧者的带领，就是说，这个欺凌来帮助我们预备心腹，在我的里面怎么来？我在想，就是在这之前的等候，也是在这之前，我们昨天有一个神圣一会啊，我就有在那个地方，我也有很多的一个悔改和光照在里面，我就要解决我里面的这个对神的冷漠有冷漠在里面就让我回想我昨天分享了什么很多的时候就分享。我里面的一些状态，怎么样来，就是对这个新郎我感受还是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个怎么讲，不知道是什么光景因为我自己刚才在这个我看一下这个经文就是耶稣被抓了就是耶稣被抓，他对。就是父神的一个反应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看一下不是这个，这是启示录所以说呢，因为就是说你要就是按名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平台都是被招的都是被招的跟随约柜，真的神就来带领。真的神是很信实的你要看到这一点，神正在来带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所以他来设立这个平台来带领我们。 是不是有家人开麦，还是我自己有问题？真的，徐威，你要把你的麦可能关掉啊！谢谢，有噪音在我的耳朵里面。因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我们的行为，他实在是欺凌的神，看到我们的行为啊，有渗透的哦，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主要就是提醒我们，你要警醒啊，警醒啊，你要警醒。就那么，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他的这个警醒在。就是说，我就看到我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啊，我里面看一下，是长了30斤。你像他，耶稣他遇到难处了，他要上十字架或者怎么样他讲的跟我们的反应都完全差得很远很远啊。就是说他要上十字架，他最后说这句话，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他就是在任何时候，他都是来彰显他的父啊。那我们的灵性在任何时候，是不是就是更深的爱上这个新郎，而且被迎娶？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有不满，我们渴望基督再来被迎娶，因为我们，但是我就觉得。还是不能活在，因为克莱尔书上讲，耶稣也讲了，我不可能娶一个怨妇，或者我不可能娶一个那个老我血气那么重的人啊，我不可能去娶的啊。这个我就觉得对我都是生命的一个撞击啊。那么为什么他要说到这个野牛的性情？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啊，我相信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人啊，因为既然神要把这个要分享出来，证明还是有人有这个，就是有这样的状态啊。就是说，我在想，就是，神讲到了就是欺凌，我相信他要来帮助我们这个真实的光景。就我们真实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野牛的性情啊，进入瓷器店，我能接受这个，我真的从心里面来接受这个话啊，接受，我觉得我里面是有愤怒的，有不满的啊，有这些东西在我的里面，我觉得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是不能骗人的哈，不能。那个啊，那么呢，我就在想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真实的状态出来，并没有天天就是并没有天天在我里面增加或者爱神啊，或者是盼望他的再来，为什么有这样的不是每天没有等候神啊，你要说等候神，我真的我常常在等候神你要那你要说我没有等候神，那真的是冤枉我。有没有改变？有改变。有没有蒙福行动？我觉得我也有啊，因为我的丈夫可以为我做见证。我遇到任何的事情，我都是在等候神，看怎么办啊，怎么来做啊。但是就是这种状态，也很容易落到四宫里面去啊，很容易落到四宫里面去。为了解决很多的问题呀，很多，但是对我的灵性啊，有没有造就？有，有没有改变？有。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撕裂衣服，不是撕裂心肠。撕裂心肠确实是需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因为我在灵里，我就刚才在之前在等候，我就看到，为什么神要说到撒底的教会？本来说到腓拉铁菲不就很好了吗？为什么要说到撒底？他就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那这个真实的光景，我就想到，为什么我里面缺少爱神的心？不是对他不渴慕。因为这个人还是活在，因为人的蒙蔽是很深的，是不断要被揭开的，不是就是说我比别人差，我觉得我不一定比别人差，不然我这么多的追求，这么多的渴慕，付之东流嘛，那也是神的一个带领和光照，只是不能活在蒙蔽里面，因为我们要很清晰，我们里面的蒙蔽是很深很深的，为什么他就叫那个撒谎的妇，那个蛇。在伊甸园进入人的一个里面，罪就进入啊，蒙蔽是很深的，所以我就在看到就是40年的旷野，就是你看神用这个打比方，就是经文圣经呢，它的一个写的一个过程，就是摩西神借着十灾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出来了，这些人都出来了啊， 这些人的性情也是我们平台分享的，这些性情在里面，就是说其实还没有过旷野，那个性情已经显明出来了，已经就有人在发怨言了。他为什么会发怨言？我就在想，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撒尼教会讲给我听？而且我觉得也蛮真实的，很像我的真实光景，就是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要去回想，你要去回想你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而且说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就觉得我要反省我自己，为什么神要说这些事情？我就看到我在灵里，当然开启而不断的被开启，就我就看到以色列40年的旷野，其实还没有过红海就已经反映出他们真实的光景来了，还没有过红海就有，那么呢，埃及的追兵就开始来追，那么他们马上就有怨言说，难道要我们死在这里吗？把我们带出来，你看后面还有追兵，而且。难道埃及没有什么就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说上一周牧者的讲道也讲到我们为什么要传天国的福音这个对我也有一点，就是在我现实生活中的开启啊，我就觉得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呐、我们里面的东西可以反映这40年的旷野。其实这40年的旷野，神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在埃及成为奴隶，孤儿的灵成为奴隶他们神就要把他们带到一个丰盛的之地让他们成为能承受耶和华他们神的一个产业的因为真儿子才能承受产业，进入这个丰盛之地承受这个产业。那么呢，他首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你的这个肉体只因着世界带来的一个孤儿的灵，一个很深很深的孤儿的灵，要把它拿走。这个孤儿的灵就是这个世界，世界就是一个孤儿的灵，无父无母的一个孤儿的灵。那么他就要把它拿走，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价值观全部在这个上面。为什么你跟天国的价值观反差那么大呢？是因为你里面还是有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像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只要环境一来，我们引流的性情，我们的生命状态就被撞击，就被撞击，那我自己也是一样这个撞击这个撞击虽说不断的在前进但是还是被撞击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个里面为什么撞击这么大？你就想想你每天的灵性，你是不是爱神？可以检查出你的指标来，你是不是天天很爱他、渴慕他？还有一个，你是不是天天盼望他的迎娶？还是你的心思都在其他的地方？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检测的然后呢，我就发现就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年的主题要还有其中有一个就是靠着七灵依靠神的七灵，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对我们里面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撞击，对这些埃及，把这些从埃及带来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把它带出来费这么大的劲把它带出来，今天我们有这个平台真的是神迹，是神把我们带出来进入这个平台，很像但是我们里面呢，我们为什么里面会撞击呢？为什么说瓷器店呢，脸牛的性情呢？其实我们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状态，我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就是还是世界上的事，一定是撞击到，或者是己作王，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己作王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尽管说得很属灵，尽管不管你怎么样你不管是怎么领受，怎么带领，怎么样但是神把这个真实的光景在我的里面， 造出来，他不是要来责备我，或者他不是要来怎么样我，哦，他是什么呢？他是你要靠着神的气灵，啊，你要靠着神的气灵，啊，你要是只要不在，只要你不是在爱神，天天爱神的里面，或者盼望他的迎娶的话呢，啊，这样的状态里面，啊，所以你对这个蒙福行，其实你怎么讲怎么喊，其实可以说是对我们自己来讲并不看重，并不是很看重，啊啊，你是天天思念天上的事还是思念地上的事？真的，我们的灵性要有一个很大的平衡，很大的平衡。我在想这个七灵都已经对一般没有讲过的话，觉得这还是应该很属灵的啊，很属灵的啊，这个七灵啊，我就觉得要求神来让我们回想我是怎么领受的。所以我就昨天我就有一些回想，我说我怎么样来爱上这位爱我的主，因为在那一刻，在迎娶的那一刻的时候，你地上的所有事情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婚姻也是在地上的，不是在天上的啊，那是你跟耶稣的一个，他就是你的新郎，天上就是真实的新郎啊。所以我就觉得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这只是一个慢慢的开启啊，我不一定把所有的现在说的那么清楚啊，不一定啊，我真的要求就是牧者，因为我看到外面的环境不断的逼迫，慢慢的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啊，所以要。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些话语，让我们真的有能听的，默默的去思想神啊，借着这些先知啊对我所讲的话，对我们教会也好，对个人家庭儿女也好，觉得都需要有一个很深的反思啊，使得我们可以再次往前走吧，好不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我每次的时间都花了很多啊。好，我们新大的团就抓紧时间。我这里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张红，还是你在讲话，我别人听，他们都听到，我没听到。
行吗？
啊，可以，声音很好，但是有回音。OK。
哦，等一下。现在可以吗？
声音很好。
是的，是的，我谢谢你。借着今天旷野四十年的埃及人的生活以来，他们天天在领取玛纳，但是神啊，他们的心没有真实的被改变，那贪爱世界仅限埃及的心，最终还是倒败倒闭在旷野。把你今天借着这个平台，也在啊，无论抓这个瓷器店是怎么样的一个被破碎，但是神啊，你让我看到。这个仍然是一个属土的、属地的一个思维和价值观在我的里面。至于当这个野牛这环境兴起的时候，抓我里面的反应还是仍然跟过去的老模式是一样。啊，求你赐下一个聆听的、受教的心，让我在这样的一个被撞击的过程的里面，主啊，让我能够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我自己生命的光景，啊，以至于你赐下一个撕裂心肠的悔改。啊，让我不再只重外面，让我回到，让我醒察我自己每天在你的面前，让我是不是那个渴慕在增加，爱你的心在加，啊，求你来怜悯，啊，也想帮助我学习来依靠神，看到我今日的光景，也让我看到你给我的这份爱的呼唤，让我可以真实的来谦卑自己，寻求圣灵的帮助和七灵的带领我进入到。
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一路带领我们走到今天。是的，主啊，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再一次说，主，我们在这里，愿主你的气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运行。是的，当我们得着这个气灵的时候，神啊，我们不是把自己要往外扩张成为那个超人，是我们更深的往里来，就在我们的里面求神来制作我们，制作我们生命当中一切不属于你的。神啊，都借着这个气灵要来去除我们里面所有亚神你所不喜悦的，成为你可用的器皿，成为你的心腹。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
谢你，首先你爱我们，你永远也不离开我们，你让我们认识你，每天你都给我们机会来认识你，你的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认识你，你饶恕我们的过犯，给我们做选择的自由，你接纳我们的不完美，你给我们时间等候我们回应你，不强迫我们。爸爸，谢谢你爱我们，我们愿意回应你，我们是真的，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是个罪人，是不完美的，我们也不认识你，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谈爱世界，没有把主权交给你，我们没有去寻求认识你，没有呼求心里的渴慕，但是爸爸，我们在你面前是你的孩子，爸爸给我们恩典，不光是赦免我们罪，而是让我们从我们心里头换，真的是加给我们渴慕，让我们渴慕更认识你，渴慕真的是寻求你，寻求认识你，让我们来真的离弃罪，回转归向你，做你宝贝的孩子，单单的做你宝贝的孩子，单单属你，爸爸谢谢你，孩子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慈爱永不断绝，主啊，在这个新的季节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来全新的，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深度当中，能更深的来经历你的真实，也求亲爱的圣灵来启示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盲区、死角，甚至是蒙蔽，主啊，也来显明我们生活和各样关系当中需要调整的优先次序，主啊，使我们进入神国的价值观，主啊，挪去我们和你关系当中一切的拦阻，使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得以完全，主啊，让我们能够警醒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马和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回应祷告，我想就是说是围绕着在这个神的欺凌在这个新的季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子做更深的工作，怎么样提升我们也关照我们主要还是在接续这个Bob 的特会，这个借着祝棚节神的欺凌分赐给我们但是同时呢，鲍勃也领受这个野牛进入瓷器店杀敌教会就是说把我们真实的光景给关照出来，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借着这个祝棚节，特别是就是秋季的三个耶和华节起从这个吹角节开始，赎罪日、祝棚节神把欺凌分赐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这个荣耀何等大的福气。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真实的光景又被写明出来揭示出来这个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这个杀敌教会的光景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就像一个野牛出现在瓷器店，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这个我们怎么样同时就是说把握这个反差，一方面我们领受了神的欺凌，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我们现实的光景就是这个野牛闯进瓷器店杀敌教会的光景。那么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两个反差怎么样同时把握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领受神的欺凌赐给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来写明我们的这一个真实的光景，然后带领我们脱离这一种光景啊，被提升啊，让我们的这个灵性能够真实的被提升啊。所以呢，就是进到这一个达到我们的目标啊，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我觉得这样子就你就可以了解了啊，这个为什么这么大的反差啊？一方面是神的麒麟，一方面又是撒迪教会也有穿进紫禁殿，这两件事怎么可能这一个同时发生呢？他们在一起同时发生又是什么意思呢？意义是什么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两件事情都是非常真实的。就是神的麒麟赐给我们，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第一步就是要显明我们真实现实的光景，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目的，他这个只是第一步，显明我们真实的光景以后，他是神的麒麟要来带领我们啊，突破这一种真实的光景，就是现实的光景啊，要来被提升改变啊，这个，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啊，积极的目的，所以呢，就把这两件事分开，都是不对的。两件事情分开的意思就是说，只看见这个真实的光景，现实的光景，就是眼油钻进紫禁殿，那么呢，你就沮丧了，那还有什么希望呢？啊，过去的两年辛辛苦苦，每天都在跟YY 平台啊，跟这个教会跟得这么辛苦。到头了还是眼油钻进紫禁殿，还是没有改变啊，就灰心了，邪气了，不干了，放弃了啊，这是一部分人，我们要避免，这是一个陷阱啊。另外一个陷阱呢，就是到天上去了啊，我们领受了神的麒麟，我们活在祝棚节啊，秋季的耶和华节期啊，我们在天上啊，好，就是在云里啊，所以呢，但是忘记了自己现实的状态，其实还是眼油钻进紫禁殿，就是说，这是另外一个陷阱啊，就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啊，所以呢，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的呢，就是说，还是那个得胜的三个原则，就是那个钓鱼的比喻，那个也比较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的啊，这一个身份地位啊，就是那个目标啊，都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的啊，就是这个是这一点，但是呢，这个我们的现实观景啊，就是这个 A 点，它是有差别的，有距离的，被显明出来。然后最关键的就是说啊，我们这个钓鱼，它要往它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 A 要站在这一点，然后把这个 A 点要钓到这个 Z 点来啊，这一个钓鱼的原则，得胜的原则，就是说它比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啊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他赐下神的麒麟，他无非是啊要完成这个钓鱼的工作啊，把我们 A 点给写明出来啊，然后依靠神的麒麟把这个 A 点钓到 Z 点。我们站在这一点的这个立场上面，依靠神的麒麟呢，把我们的这个现实的这个光景 A 点呢调到这个 Z 点啊，这是这个目的。它这一个比喻啊，这个钓鱼的比喻，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神要在我们当中做成的啊，就不至于什么呢？就落在两种的，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两种陷阱啊，一种呢就是。只在待在这个 Z 点里面，只看见A 点里面，只看见现实的光景就沮丧了，就灰心了，就放。另外一种的这个陷阱呢，就是说只站在这个 Z 点上面啊，活在天上，但是不面对自己的真实现实啊，这个两个陷阱都要避免，避免落在这个陷阱里面呢，就是你了解这个钓鱼的原则，三个要素啊 ，Z 点、A 点，把 A 点。拿到这一点啊，依靠神的麒麟。现在我们就是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依靠神的麒麟啊，来把 A 点拿到这一点啊。神的麒麟其实它也帮助我们站在这一点，也帮助我们关照这个 A 点， 他也更加帮助我们把从 A 点呢拉到这一点啊，这都需要依靠神的启灵啊，这就是神的启灵，神赐下神的启灵来的目的啊。这一个 Z 点就是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命定啊，我们是这个非拉铁非的教会啊，这个是我们的 Z 点。但是沙迪教会啊是我们的 A 点啊，现在神的启灵要把我们从 A 点拉到 Z 点啊，这个就是我们就很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神马他也是在关照自己啊，关照自己，他的关照自己的这个 A 点，他关照自己的 A 点，那么那这个关照啊，就是说承认啊自己的观景，就像杀敌家会，就像野牛啊，踏进了这窜进了瓷器店。这个是门呢很深的关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啊这么多年啊，不是特别是过去的两年啊，我这个 YY 平台不是没有等候神，不是没有改变，不是没有门户的行动，这一切的都有。为什么还是这个杀敌教会的光景呢？为什么还是野牛这个钻进瓷器店呢？啊，他这个反省就是说啊，真的还是一个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还是这个己作王啊，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深层的这些东西呢，没有真正的没有完全的把它对付掉啊，没有完全的对付掉啊，这个世界在里面，在核心的里面啊，就是说外表是对付了啊，外表是对付，但是核心的里面还没有对付掉啊，这个外人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家人可以看出来啊，家人可以看出来你这个里面还是没改变啊，这个环境一兴起，你这个野牛就出现了，就出现了啊，所以呢它反映的是什么呢？还是那个核心的里面的那个世界和世界的价值观，还是那个己作王啊，还是这个核心还是没改变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很深的这个反省啊，是关照这个，那么呢这种神的启灵他要来改变我们啊。我呢就是今天呢我的感动就是要我们来重新的学习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我们呢就是需要开始来重新的学习啊，这是神的启灵啊，我们知道神的启灵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作了，他的目的已经知道了，我们既不避免这个只停留在 A 点的这个陷阱，我们也避免只停留在 Z 点的陷阱，我们就现在清楚了啊，神的启灵赐给我们啊，为的是要让我们脱离现实现在的这个光景啊，进到这个被呼召的这个目标里面啊，成为这个非老铁非的教会。非老铁非教会就是灾前被提啊，第三类得胜者啊第一支军队啊，这个进到这个目标的里面去啊，知道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要具体啊，因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着效我们呢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啊，那么要从现实的观点开始做起啊，那么呢就是我们就是学到也就是要来诚心的学习一段经文啊，我们盼望我们现在有了神的启灵啊，我们在学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会有新的领受，新的这个经历啊。这个经文是什么呢？是约翰福音12:24-26啊，我们可能要重温这个经文啊，但是今天我们不一定能够把这个经文学得很深，但是我们可以开始来默想啊，就是我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时尚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跟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啊。所以呢根据这个经文一看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学了这么久啊，跟着 YY 平台跟了这么久，为什么还是这个 撒底教会的光景，为什么还是以牛穿进瓷器店啊？我觉得根据这个经文一看呢，我可以用这个经文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是一粒麦子，而且我们也落在地里了，但是呢还是没有死啊，至少是没有死透。虽然落在地里了啊，我们过去这几年在根就是落在地里，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啊。如果我们没有来根，我们可以说这个麦子没有落在地里。我们根了这，我们一直在根，那就是说这个麦子已经落在地里了啊。但是呢，为什么还是这个光景呢？就是虽然你落在地里了，但是你还没有死，或者说没有死透，因此呢，你就结不出籽粒来，你还是一粒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已经成了一粒落地的麦子，但是呢，却没有死或者死透，因此呢，还是只有一粒。啊，虽然是一粒落地的麦子，但是还是一粒，没有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是要知道，不是因为落在地里落错了，而是说还没有死或者死透，因此呢还没有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呢需要做什么呢？需要怎么回应呢？就是依靠神的七灵啊，让这个麦子呢，落地的麦子能够死透，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了啊。所以呢，这个用这个经文一看，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的就是说了解啊，神圣真的七灵要在我们当中做什么。我们这一个礼拜，这两个礼拜以来的领受啊，这个领受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反省、这些经历、这些领受，我们可能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还是读不出什么心意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一些神的启灵，有了这一些反省关照，哎，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经文就像一把尺啊，一量哦，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的这些领受啊，是原来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们呢，跟着歪歪平台的都是落地的麦子啊，但是我们目前的光景呢啊，还没有死或者是没有死透。因此呢，我们的观点就是说，还是落地的麦子，没有结出许多的籽粒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来结出许多的籽粒。那么我们就要反省一下啊，就是怎么样死，怎么样死透啊？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啊，死透啊，怎么样才可以死呢？才可以死透呢？哎，这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我们就可以提升，因为我们已经落地了。我们跟周歪歪跟了两年多，我们已经落地了，埋得很深可能，但是还是没有死，还没有死透。所以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叫做死，什么叫死透，死透如何才能死，如何才能死透呢？啊，我们要来思想啊，我们要来默想这些事情，要求神来关照啊，求神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就是求神来关照我们啊，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答案。其实这个答案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去领受的。我就分享到这里。
哈利路亚，感谢主。刚才那个幸福大老团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在仔细听，我听出啊，今天一个新的，这是我的一个新感动哈，就是讲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出埃及。啊，过红海，经旷野，然后过约旦河，啊，进入迦南美地，是我们啊基督徒啊属灵生命成长的路径啊一个写照。那我们过去知道那个第一类得胜者嘛，就是过了红海的，表示他胜过世界和世界的事情。那今天的领受呢，我当时有一点点感动，就是说。旷野，因为以色列后来第二阶段啊，就相当于进了旷野嘛，旷野四十年的绕啊，他这个是要对付他的老我血气和肉体。那今天的领受跟我一个感动，就是把这个老我血气和肉体呢，跟世界它实际上是联系起来的，就是说老我血气肉体的里面的多寡，它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连接的深浅，就是说我们对世界连接太过深入，以至于表现就在我们的里面的老我血气肉体呢，它就把它彰显出来了。就是老我血气肉体的里面的根呢，它其实有与世界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实这世界呢，它就是那种啊，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一个啊，就是世界的王啊，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在我们的里面，它其实它自然而然你就衍生出的老我血气和肉体。他说老我血气肉体它的土壤它是世界，它的土壤就是这一个苗，这一个独苗啊，它是栽种在世界的这一个啊这个土壤里面。若是这个世界我们里面其实大部分还是在世界里面，就这个思想啊还是我们那个大部分是在世界的里面，那你可能说哎不对啊，那我好多的时间我在想教会的事啊，我在思考神学上的事啊，啊我在思考圣经啊经文啊，但是我应该肯定还不是在世界吧。刚才因为我家师母她也特别讲到了，就是说她说你有一个自检，有个自测，就是你世界在你的成分有多少呢，你就自己测一下，就是说你一天当中你有多少的心绪是真正的在思念神，是真正的在思念天上的事，它可以看出来你里面究竟是爱神的还是爱世界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大部分的心思就是不小心了、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特别警觉，大部分的心思实际上是在想神之外的事，甚至有可能这个神之外啊可能包含有一些圣经的知识，但是圣经知识不等于神的，所以你可能想的是神之外的事，可想神之外的事，思念神之外的事，就是你的思念情感，你的 focus 你的专注其实是神之外的，其实包括是教会事工的，其实是包括教会事工，包括教会的一些事件事情，其实有可能是在神之外的。就是说我说的神之外呢是神本体，是神自己，当然属天的事也是你思想思念，那就反映了你的里面，就是我们里面的土壤是世界的还是世界居多还是神居多。那我们里面如果世界居多，那我们里面的老我血气肉体它自然而然的就是茂盛的，所以你碰到环境的反应自然是野牛的。就是我今天的一点体会，我不知道这个体会是不是有那个正确的成分，就是说世界并没有从我们里面完全的除去。所以特别一个迷惑就是世界呢，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做属灵的事啊，在想属灵的事就不是世界。也许你在做属灵的事想属灵的事，但人其实还是在世界里面。你可能是一个事工，一个事业的发达成功，就跟啊做生意的老板他成天惦记着怎么做生意啊，怎么样啊成功啊一样的道理。你只不过是一个属灵的事工来在一个在做而已啊，总有一个目标嘛，所以呢这样有成就感嘛。所以呢这个是我今天的一点点感受。所以呢其实可以关注我们里面的心思，这个世界就说这里头你的关注呢，其实呢就是要多多的关注永恒天国神自己，就说我们要拉回来。我自己有体会，我有体会，我发现我一天当中不有意识的把自己的思绪拉回来，我的天然倾向是那个飞到外面去的，其实就是飞到神之外了啊，就是思想神思念神可想神的时间少之又少。那我们里面当然这就是葡萄枝没连于葡萄树嘛，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没连上去，没连就是你平常就没有连，怎么可能瞬间哪一天瞬间就突然啊，突然就有个神奇性的就把它变了。它其实呢就是要我们的一天24小时有多少的时间比例是在连于这一位耶稣，连于葡萄树。那我们平常没有连葡萄树，或者是而是连在一个分别善恶树里面，但是分别善恶树我们可以做很多属灵事的，这个是无疑的，这个过去我们YY学了很多，所以这个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树怎么可能茁壮，我们里面怎么可能是一个新生命茁壮的过那个成长呢？ 他一定是那个枯干的，他一定是那个瘦弱的，因为我们平常一天24小时给他吃的机会太少了，给这个新生命吃喝的机会太少，他一直处在饥饿和半饥饿，甚至是几乎在饥饿大状态。所以我这个我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过去有一段时间啊，服侍小灵人的时候，那许多的弟兄姐妹的灵人，包括领袖甚至是牧者，他里面的灵人几乎是奄奄一息的，像非洲饥民一样的那种皮包骨的奄奄一息的，你的甚至连气儿都半天听不到他在喘气儿。我们甚至可能信主20年30年的都有可能的，他是这样的一种属灵状态，这是属灵生命的那个样子。他怎么可能是很强壮的？他怎么可能彰显出的是圣灵的果子，那个属神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呢？那是不可能的。那我就在想，那我们喂了这么几十年，这个小孩怎么一点都没吃进去呢？因为我们喂的都是外面的人，喂的是我们外面的那个人，外面的这个人实际上是我们在心，在离开神之后重新打造的一个人，他叫外表自我。所以外表自我，我们是倾其毕生精力在营造，在打造，在喂养他。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外面的人其实是很茁壮的，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外面的人其实很强壮的，里面其实是一个非洲饥民，甚至有的很多灵人是在小笼子里面，在铁笼子里面锁着，然后在一个阴暗潮湿黑暗的一个环境里面，进到一个地下室去，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听不到一点生命的气息，你不断的呼唤他，他才偶尔听到一个喘息声音。是这样的一个，就像刚刚出生的一个婴儿，在月子里面，甚至可能也就两三个月的月子里面的一个孩子，甚至有的可能在几岁，一两岁，但是已经是黑，又黑又瘦，皮包骨，然后眼睛都已经鼓得很大，都要死的个状态，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想想，这个属灵生命，也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可能都在做属灵开启、分享、开启、教导、思想，但是我们只停留在外面，那就是浅土石头地，它没有深入进去，所以它不可能是30倍、60倍、100倍的结实。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领受的东西为什么结不出果子来的，没有下去，没进到灵里去，没进到灵人里面去，都在表面上浮动，浅浅的入了表层，没有深入到里面的灵人，因此结不出丰满的果实。那这个我想就是这就是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吧。啊，一个深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这个方面不去对付不解决，估计再过两年还是这样，我感觉。啊，你不要以为神的欺凌他会很神的欺凌很神奇。我看了一下妮塔这个啊，就是那个执掌王权的人这本书，我看完了，真的很神奇。但是神把神的欺凌浇灌在你身上，它是有一些条件的。就是说你真的有饥渴，非常饥渴，很饥渴。当然神呢通过 Bob 呢，他是可能走的一个恩宠，可能没有妮塔那么样的要求那么严格那么高，但是我相信还是应该有一个饥渴，没有饥渴神不会把一个宝贝赐给一个不饥渴的人，不愿意付代价的人。我想这是我今天的一点点感动。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今天张传道啊，不能发言，请啊刘爸，我没听到，刘爸听到没有？
嗯，好，我感谢主，嗯，我今天听到新妇代祷团队，还有周爸、孙爸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清晰清楚，嗯，一方面讲到神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我们怎么来平衡，我们怎么来看到我们今天啊一个真实的属灵光景。另一面呢，我们呢也不要完全的那个把自己 一点点这个信心都没有啊，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在一个神的恩典带领当中，一个成长当中啊。但是今天借着我今天的领受啊，我确实有一个新的一点领受，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没少付出，没少摆上，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啊，可以说从外面来看啊，世界在我们里边不少。我记得我上一次跟中国回来，我也问一下神啊，我说天父啊，我这样的一个生命光景，你在我身上，在我们家里这么多的恩典和恩宠啊，你看常言这次有疾病啊，你就奇妙的医治他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软弱，甚至没有感恩，甚至这么多年真的亏欠神的荣耀，在这样一个当中，主啊，你还有这么多的恩典。但我心里边领受是神给我的一句感，给我的感动是，他说我的内心还是愿意远离这个世界的诱惑，愿意远离这个世界的光景啊。这是我当时有一样这样的领受，也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分享啊。但是呢，从今天的领受呢来看呢，虽然自己很愿意远离世界，愿意跟随神啊，但是今天有多少啊，就是刚才所分享的，我们是与葡萄树连接在一起呢？那要是讲到这一点，我说心里话，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属于神的很少。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想世界上的事，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换个老模式啊，是想一些教会里的事，服事上的事，甚至里边都是一些啊彼此增进、嫉妒纷争啊，在做事情，在炫耀自己啊，在彰显老我啊。我们确实要说一些心里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停留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感谢主，我相信神更知道我们的真实光景啊，他更知道我们这个群体。但是神，我相信他有恩典，他有大能。我们今天神带我们迦南教会进到了第二个阶段，我们还是这三把钥匙。但是这三把钥匙主带我们今天有一个不同的带领，让我们领受了七灵的恩膏啊。现在来看来，我们没有明显的这个能力在我们的里边外边彰显出来，但是我们相信，我自己更相信神的恩膏已经在我的身上，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当我们有一个好的态度，当我们愿意我们的眼光呼求神，主啊，你来愿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老模式，赐给我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啊！我相信神拣选迦南教会，他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个群体必做成，因为我真是相信每一步都有神带领迦南教会啊！所以我们就感恩，我们就相信神会有恩典，奇妙有神迹会带领我们。但是呢，我们也要面对我真实的光景，时刻要警醒啊，不要偏左偏右啊。求神真的让我里面，让我们得以这个圣灵的能力得到自由，把我们所领受的这样的真理，靠着欺凌啊，靠着主给我们的智慧啊，分辨我们在每一天里，我们来在我们的夫妻上，在我们的家庭上，服侍上，人群中，我们怎么求神给我们智慧啊， 我们来每一天过这个得胜的一天，我想就是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神真的圣灵每时每刻都在带领着我们，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消灭他的感动，所以我们呼求神要唤醒我们，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啊，有这个能力遵行他的话啊。感谢神，我就分享到这啊。
好，感谢主，谢谢各位啊属灵父母亲们的分享啊，昨天和今天的这个分享信息内容实际是很丰富的，包括很多的方面。那我最有今天最有感触要回应的一点就是周爸他后面他今天的分享的后面一段的最后的一个结语的一些的话语哈，就说到我们这个落地的麦子啊还没有死，或者说没有死透，所以没有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就是怎么叫做死透呢？如何才能死透呢？那这段时间我觉得是也是光照我，也是来带领我，就是说我们是确实做了落地的麦子，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要死，愿意去死，也有一些死的成分，但是并没有死透。那么前一段时间主呢又就是在很多的事情的里面还是带领我回去来默想以赛亚书53章，就是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那么这个受苦的仆人耶和华的七灵中间的这个主灯，它是耶和华的灵这个主灯它是仆人的灵，所以这个仆人的灵就是仆人的一个特性呢，它就是其实仆人特性我们可以讲出很多愿意付出啊，奉献啊，摆上啊，辛勤啊，忠心啊，很多很多的，我们都要做良善忠心的仆人。但是以赛亚书53章呢，它就是受苦的仆人，所以这个受苦呢，实际是仆人的一个是耶稣自己本人的一个性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体现。而且我们以前学了一段时间的以赛亚书53章，我们学了但是我说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们并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这个受苦的仆人的特性里面。我们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客观上是有一些的受苦，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愿和这个愿意。所以我自己在想，就是说我们要呼求神的七灵降在我们身上啊，神的七灵也确实分次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有所分赐，但是我感受神的心意，就是说当我们的性情与神的七灵相符合的时候，比较相配的时候神的七灵可以在我们身上更多的运行我们不是说神的七灵不愿意降临在这个没有预备好的人身上，而是说当我们的里面，比如说这个主灯七灵，我们自己也有受苦的意愿，我们也因为受苦它就是一个死嘛，这个死它就是个受苦，这两个是很紧密的结合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愿意死透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我们有愿意受苦的这样的一个意愿的时候，我们愿意活出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主的性情，那么耶和华的灵就降到我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耶稣的这一个以赛亚书53章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主的这样的性情。如果我们的里面并没有这个意愿，或者预备好，或者是没有这个倾向性，甚至是有逃避或者是怎样我想我们就还需要被神来光照。所以这个死透，我自己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比较现实的比较常见的因为神最近也是借着我很多的事情呢我就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死啊，就是还是要继续的对自己的这个觉得应有的权利来死，对自己的人的感受来死，对自己的理由来死，因为这一些东西呢是很这个我自己认为是在己的层面它很多时候你不一定是有多少的血气，或者是这个罪的彰显这个很不好的性情了，但是当你的里面呢，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是正当的呀比如说人对你就是你的比如说我们的服侍当中你的服侍人要认可这个你的感受人要来体谅我的权利人要来我要来，就是都是好像是一个正当的东西，好像本身这个里面并没有罪，但是如果我们不向他死的话呢就是 你不向他死透，你在保守他，你在捍卫他，甚至你在为他来有一些的什么样的就是说让他不要去死，就是不要让他去死，那么我们就结不出籽粒来，没有死透。所以我在很多事上，我都包括我自己啊，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服侍的这个中间啊，那因着这个不能死透啊，因着这个己的就是不能够死透，那么因为你要来在某种程度的不让它死透，所以你的就是说你的血气老我会因此而来。因为你说我们血气老我从哪里来呢？血气老它有一个东西，它有个原因。所以这个第三类得胜者、第二类得胜者，我自己感受就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不是全然分开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怒气出来啊，是因为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己，我们的己被伤害了、被侵犯了、被冒犯了、被忽略了、被藐视了，所以你的血气、怒气啊出来，你的里面是要捍卫你的己。所以这个很多的时候，第二类你觉得你得胜了很多，最近时代都很好啊，没有怒气，也没有什么啊，也在很多方面都很得胜了哈，没有像以前那么血气爆发的啊。这个但是呢，当你这个里面很深的一个己被冒犯的时候，没有不愿去死透的时候啊，就神来 test 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哎，你有的时候因着这个己的问题，你好像又落到第二类的这个里面。我想这个是个体会。所以好几次神借着这个因为我有订这个 Claire 的他的这个叫什么网站哈，里面有这个 Rhema 的话语就叫做随机的 Rhema 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早晨神给我一句 Rhema 的话语呢，这个也可以是一种方式哈，是耶稣在情书里面允许的一个方式哈，说他也是可以借着这样的 Rhema 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话。有的时候我会来看一句 Rhema 的话语，哎，好几次都是关于这个要死透和要来 deny yourself， 就是要来就是舍己吧，舍己就是死透，还有一个受苦和被藐视的问题。哎，我有时候一天我觉得没有发生跟这个很多相关的，有时候到了某一个时刻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完全就是就是你当时就会感受到，哦，原来神早晨就跟你说今天要有这样方面的一个 test 或者这个方面的一个功课要学，但这个事情一出来的时候你就立刻知道是在这个方面。就是有就是我特别觉得第三节我自己神特别提，就是要我们来更深的进入吧哈，就是和第三节以赛亚书53章哈，第三节第五节和第十节，就是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当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当你在被藐视啊，无论是被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同工、你的牧者、你的弟兄姐妹，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你自己感受到了被藐视、被厌弃啊，这个受到一些的痛苦，无论对方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但是你的感受是这样啊，那么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啊，神有一天特别提醒我，就是第十节，就是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所以当我们在各种的环境的里面来学习、来向己死的时候，当我的里面感受到是的，是神定义让他这样对待你，我的是神定义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是神定义要这样做，来破碎你里面的骄傲，来破碎你里面的这个自爱，来破碎你里面的什么这些各样的己啊，各样的这个破碎你里面的你的认为的权利啊等等这些东西是啊。那么当你知道是神的定义的时候，我们里面如果明白这些功课我们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所以很多次神提醒我，就是说这个是神定义要这样做，不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偶然，不是别人错了。或者是当然很多时候客观上也许对方也有问题这个但是这个不是一个重要的层面，我们都知道是神的定义，若不是神定义，一个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所以我自己感受就是说得着神的欺凌一方面看起来是神主动他要分赐，对不对？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以我个人来一方面来说的话，我要使我里面的这个预备和这个性情能够与神的欺凌能够相配，尤其是中间的主灯，因为主灯是供应六个灯的。所以如果我的里面没有一个受苦的仆人的灵的话呢，我还没有预备好 欺凌的这个就是这个欺凌还很难来完全的占有我啊，所以我自己要来更多的学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更多的默想，而且在每样的事情上，我确实也有很多次在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我就只有背五十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我就背这个经文，使这个经文提醒我耶稣的性情是怎样，主定义要怎么样来借着这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人、各样的事情吧，哈，这个状况来消灭我里面的这个气，让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权利死，对自己的感受死，对自己的理由死，对自己的各样的东西、己的东西来死啊，死，而且还要死透。所以神使人不连续你啊，就是使神使人有各样的对你的，这样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很多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比如说大家都尊荣你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你是个丈夫哈，你都顺服你都尊荣你，都呵护你，都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这个时候你不知道你的己怎么样，因为你的己没有被触动，也没有被要破碎，也没有就是你需要舍己。所以神很多时候拿走恩赐的环境，给你一些严厉的环境，其实这更是神的爱，说明你的生命已经往上走了一步，你可以来开始更多的死，来死透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新的季节了，已经是更深的要来对付己的这个时候了。很可能神又把你从第一类得胜者往第二类、往第三类提的时候了。但是若是没有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这个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受苦仆人的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默想、领受、渴望、意愿的话呢，我们就很不容易，我们就会一下子就会卡到这个己的这个感受己的上面去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是说回应周爸的话，就是我个人要来更多的进入到不光是默想、学习、体会我们自己到了这个季节，要进入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受苦的仆人，真的一个落地的麦子要死了仆人的这个受苦的仆人的这个性情做成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神更乐意将欺凌来赐给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意愿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己多多的曝光，多多的被人来看出来也好，来刺伤也好，来警醒也好，无论是严厉的，无论是带着爱心的，我们都要知道神现在定义要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件事，我们要配合神，我们要不要疼惜这个己的各样的东西，要把它来快快的来致死，让它死透，才能够真正结出许多子粒来。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带领。我觉得像己死不管像什么死，像罪死。目的是为了复活是为了借助许多的指令我就觉得一直一直的认罪，但是你没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路也是死的就是很多人就不太愿意认罪这个认罪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我以前是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神不是很同在，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罪拦阻了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工我也得认罪为了那个，当然现在就讲到生命了是为了复活，为了迎娶，为了做真儿子，为了得产业这么多的祝福就不要只看了只是认罪，认罪是为了，我记得以前登传呢也讲过，就是说他说仇敌拆毁我们是要把我们灭尽，神拆毁是要重建，我相信是一个新的生命，这样。好，谢谢。